那尤三姐下面最美的出来了，大家仔细的，我就是念这一段，大家感觉有一个画面出来啊。这个画面大家今天只有侯孝贤可以拍得出来，就是电影上可以变成最美的画面。而这种我们讲的那种骚这个字很有趣，现在变成民间蛮坏的一个字啊。可是我常常跟朋友讲，骚其实讲的是屈原的《楚辞》的离骚，其实它是一种非常丰富感情的东西。那你可以看到，就是说骚这个字其实在东方来讲是一种嗅觉，它是嗅觉。所以你注意一下，我刚才提到说星光大道再怎么拖都没有用，因为没有嗅觉的感觉。所以那个真正诱惑人的东西其实有时候是嗅觉。你就会忽然发现尤三姐这个时候她的我们讲的卖骚这个东西，就是说她让这两个人男人心里面痒痒的，可是又不敢动她的时候，她是达到了那个骚的极致啊，那个女性把她的魅力跟她的诱惑力跟她的本能释放到极致的那个状况。所以大概现在民间讲骚这个字也都很大的误解，因为对她全部粗俗化了啊。可是骚其实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啊。那李安最近得奖，他就跟别人讲说，我那个断背山拍到闷到有骚味出来了。那闷就是说并不是镜头一出来就脱了个精光，那没什么好骚的。好，所以我想你可以看到东方讲到的那个欲望的诱惑，其实有一个嗅觉的那个骚味的那个问题在这里，其实是重新可以探讨。好，我们从头发开始看起。尤三姐松松地挽着头发，女人头发梳得太整齐的时候你都不太敢动她的，那个头发一松的时候其实就有一种妩媚啊，她就会有一种妩媚。所以有时候很好玩，你可以看到那个头发松这件事情常常在过去的社会变成某一种跟礼教相反的事情。记不记得王夫人看到晴雯头发松松的就把她赶出大观园，就觉得这个女人不正经。然后有一次林黛玉跟大家笑闹，然后大家就哈她的痒，头发乱了，宝玉就跟他做了几个眼神，他就进去就把头发弄整齐。就过去的女性觉得头发一丝不乱才是规矩的，头发只要乱一丝就有诱惑性，因为毛发是一个非常诱惑性的东西。所以松松的挽了一个头发，你大概会看到有时候你跟比较熟悉的朋友去泡温泉的女性朋友出来的时候就挽了一个，那个时候大概是最让你觉得她有一种妩媚。那个妩媚跟打扮得很正规的漂亮不太一样，就是温泉那个体温，然后有一点热气，然后有一点汗，然后头发松松。我觉得我在日本在京都看到花间小路上那个歌妓常常是这样，头发都是松松的，它不会弄到很紧，所以你常会觉得它里面有一种妩媚啊。所以 你看女人的头发其实有时候真的很有趣，你会觉得它可以代表出不同的一些声音的啊。你就觉得卡门那种歌剧的声音一出来，那个头发一定要松松的啊，他可以这样乱飘乱荡的。那他扮演的女性角色可能就不是让你觉得严肃的那个角色。好，下面我们读一下，尤三姐松松挽着头发，大红袄子啊，大红的袄子半掩半开啊，了不起就在半掩半开，全开了没什么了不起。所以我一直觉得东方的一种诱惑性的东西跟西方非常不一样。所以比如说像前一阵子演过那个爱神 Eros 那个电影，是三段，有两个外国导演，有一段是王家卫的，从头到尾王家卫的电影里那个巩俐旗袍领子扣得好好，然后只是开一点点，你真是觉得诱惑性高得不得了。那另外两个导演因为他们拍 Eros 是那种爱欲之神，所以西方的导演里面两个女性从头到尾都脱得精光，可是你就觉得真是倒胃口。那因为没有过程了，那个时候你就恍然大悟说东方的某一种美是非常特别的，就是半掩半开的。那这个半掩半开一直变成文学跟戏剧里面非常重要的东西，就是那个疑是玉人来的那个诗句里面，迎风户半开，它如果全开都没有意思，迎风户半开疑是玉人来，其实在西厢记里面讲的也是这个东西。所以半掩半开露着葱绿抹胸，注意色彩，外面是大红的袄子，因为半掩半开，所以透露出你偷看的时候看到一点点的抹胸啊。我们说抹胸是那个裹度，就是女人的内衣，绿色的，而且是葱绿色的，葱绿色有一点带黄，有一点带黄，所以是一种明度非常高的绿色，然后衬外面的红色，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个红绿对比本身是感官最强的色彩。 所以曹雪芹的色彩学完全是西方最现代的马蒂斯野兽派里面的色彩，就是红绿对比。好，所以等一下你会再一次看到红绿对比出现，就大红的袄子露着葱绿的抹胸，然后一横雪谱啊，四个字真吓人。就是那个葱绿抹胸是因为它盖在它的胸口，所以上面有一片的肉，就是它的胸口的肉是白的，像雪白的，一横雪谱，用谱这个字用得极好，你用 一横雪胸就蛮难听的啊，用一横雪谱那个字，你可以看到那个女性肉体的那个美忽然被描写出来。其实因为在传统的社会里面这个东西是一个禁忌，所以我觉得中国对于女性的身体的描绘在文学跟艺术里都远不如西方，可是在这里你可以看到它出来了。或者是像白居易的《长恨歌》里面的这个温泉水滑洗凝脂，它有一点点啊，所以对女性的身体的描绘其实是非常少，可是一横雪谱出来，用横这个字，那一块也很难听嘛，对不对？所以你可以看看一横雪谱这四个字的文学上的了不起，因为你换其他字都不对，我在那边换了好几个字，一块雪谱真可怕啊，一片雪谱也很可怕，可他就用一横，因为横常常形容那个月光的，形容月光，所以他有一点点隐藏才用横这个字啊，一横雪谱。所以文学要学习是学习到这个东西，就是用字的精准，用字的感动力量，四个字它可以没有任何东西可以替换。你看到谱这个字，刚刚讲你换成胸就很难听，换成肉更可怕。我有时候跟学生讲说学文学很简单，你就把这四个字跳出来你就替换，你就会发现几乎没有东西可以替换啊，用什么东西替换的，一团也很难听 一团学谱大概也很糟糕，它就一横学谱。那在整个的音韵学上，那个横的那个 N 的那个音本身也有一种比较委婉的感觉，所以它比如说快，一块学谱的话，那个快是发花韵，是啊，是开口韵，所以它就会让你觉得粗暴。一横的时候，它就有一个比较鼻音的部分出来。所以其实我们在分析文学最细微的时候，非常惊人，就是说这个作者可能不经意写一横学谱，可是马上就对了，啊，马上就对。所以也许我觉得真正的文学的教育是从这里来的，啊，它并不是那么刻板的所谓的文法啊，这些东西啊，一横雪谱底下绿裤红鞋，好，注意又是红绿对比，绿色的裤子，大红的袄，红色的鞋子，绿裤红鞋，你可以看到整片的裤子是绿的，红鞋特别是缠小脚的红鞋是一点点一点点红，刚好是万绿丛中一点红，那个是东方美学最了不起的东西，西方绝对没有万绿丛中一点红，他常常那个红太多，所以就没有那个力量。可是万绿丛中一点红的时候，红会跳出来。所以我们知道说，真正的诱惑不是那个红用的很多，而是用的很少。那西方已经偷去了，对不对？你看到 Prada 的衣服就是黑里面一点红，鞋子上就是一点点红。西方已经把这个美学偷过去用了，因为它在冷色调里加一点暖色调，那个红就跳出来。所以有时候我们看到装扮是一个很有趣的东西。有时候我很想跟那个彩妆师上课，就是如何让一张脸或者一个身体，当它在素镜里面一点点艳的东西的时候，那个艳会跳起来。可通常你在检查的时候，你在星光大道上走，你这样一直看，大部分都太多，因为多所以其实是减低，而没有办法真正跳出来。我们看到在唐朝很多古画里，那个素镜的东西，然后在额头上点一点红的时候，那个红立刻跳出来，立刻就跳出来，它其实是懂得怎么去呈现 他自我、啊，比如说如果说是一身葱绿色的这种丝绒的衣服，它可能是有一个红色的宝石，一粒宝石在光里面反射，它就可以把那个绿整个带起来。那这个其实是在美术上非常重要的部分，而它基本上会用在生活里，啊，会用在生活，而并不只是画画的问题。